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在约书亚记第十一章整章，约书亚记第十一章全部。读的时候，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亚萨王与北方三地。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桑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从上西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除了畸变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当时约书亚来到江山地西伯伦底壁亚拿伯，犹大山地以色列上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城，就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今天在我们当中要分享信息的是张宏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靠车靠马的下场。我们将时间交给张牧师。
从大概两三个星期以前，你不论是在报纸、杂志，或是网络上的某一些新闻网站，多少都会看到一些文章评论几十年前所发生的一件大事。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一个时代杂志8月1号的时代杂志的特刊 Anniversary Special 就是报道这件事情，一个封面的照片评论60年前8月6号美国在广岛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你观看这个照片，你不必翻内容，你就应该知道这整篇这整本文章里面大概是采取什么的立场。因为这个照片是一个82岁的妇人拿着一张照片，原子弹爆炸之后那个原子云的一张照片。你观看这个照片就晓得这里面的文章大概是什么样的立场，大概是要什么样的看法。觉得日本被原子弹轰炸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很值得同情的事情，甚至于美国人自己反省，觉得美国不大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民族情怀大概会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觉得这样的报道非常的荒唐，怎么不哀叹中国人因为日本的侵略而丧失了2500万的人口，反倒哀叹日本人。就算把我们的民族情怀放在一边，我们仍然会觉得这件事情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一个侵略者变成一个被同情的对象，一个肇事者变成了受害人的形象。美国为什么要去同情一个曾经在不到十个小时之内几乎将美国太平洋舰队完全摧毁的国家？不可思议，对不对？如果我们看现在的世界局势，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美国的新闻报界要这样子的报道。因为美国必须对日本露出笑脸。两个月前 Wall Street Journal 登了一篇文章，说 Toyota 的 Chairman 在日本发表了记者报告这个记者招待会， Toyota 的 Chairman 说我想我们要让我们日本人的车子加价，好让底特律可以有一个喘一口气的机会。这是他讲的话， We should raise the price so Detroit can breathe。 哇，美国人听得很高兴，日本真加价，美国这才有人买，所以美国人很高兴。也不晓得听不听得出来这个 Toyota Chairman 里面满口讽刺的这个味道。这是现在的局势，经济利益必须对日本有效力，政治因素、军事因素必须在亚洲造成相当的平衡，再加上最近美国人感受到核子弹的威胁，为什么伊朗那么小一丁点的国家，为什么北韩那么小一丁点的国家，他的总理站起来说不定站在这里你们都看不到他人，为什么怕他？为什么怕这样的人？因为怕核子弹，怕美国人自己在60年多前发明的核子弹。更何况北韩跟伊朗还是一个有地界有领域你可以去监视他们的，更何况现在美国人担心的是核子弹若是落在恐怖分子的手里那怎么办？所以人用目前的眼光看历史的事情会出很多问题的。这个问题是忽略了当时的背景，忽略了60多年前的历史画面。什么样的历史画面？60多年前当日本节节败退，太平洋的一些离岛一个一个被美国人拿回来的时候，美国的军人上了那些离岛开始一直推进的时候，发现在一些路边有一些美国军人的尸体，俘虏的尸体被全身剥得光光的躺在路边，美国军人过去一看，
发现这些死了的人，他们的生殖器被切下来，塞在他们自己的嘴巴里，这是历史画面。美国人发现，日本居然会让他们的飞行员带着单程的燃料上任务，这是历史画面。他们在上班岛看见几百个日本人被围在、被困在一个悬崖上。当美国的军队开始接近的时候，开始喊话请他们投降的时候，这几百个日本人一个一个的往悬崖下跳。美国人愣在那里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历史画面。二十几个日本的女护士在一个山洞里面，美国的军人在外面喊话说，我们知道里面有人，请你们出来，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二十几个女护士不敢出来，明明晓得美国人再不过一会儿就要将燃烧弹、将汽油弹丢进来、手榴弹丢进来，他们不敢出去。因为他们受的训练是，你们只要一走出去，美国人一看到你们就要强奸你们，就算你们能够生还，你们的家人活在日本的家人也因为你们是俘虏的缘故，一生都要受羞辱。这是历史画面。换句话讲，这些画面不是现在我们所认识的制造那些非常赏心悦目 Lexus Acura那些非常赏心悦目，你一坐在里面就觉得很舒适的制造这些汽车的国家。 Canon Digital Camera Sony TV 这些历史画面使得让人看到60年前的日本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一个疯狂凶残丧失理性近乎禽兽的一个画面。各位弟兄姐妹，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要提倡恨恶一个民族，我只是在讲这是一个历史的画面。 This is a historical Japan， 这是一个60多年前历史的日本。所以当美军的高级将领经过多次的沙盘推演，说我们要结束这场战争，不一定必须进军日本的本土、日本的本岛，但是经过沙盘推演之后，美国的将领说，按照这些人的打法，我们的伤亡会到一个不可接受的地步。美国的高级将领经过多次的沙盘推演，最后不得不结论说，我们不可能用传统登陆的方式解决这场战争，终于决定用投原子弹来结束。同样的，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人不能够把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硬冲冲的抽出来，然后不看其他历史的背景，然后审视这些事件。读圣经也是这样子，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章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迦南人的毁灭、迦南人的灭亡，而且不只是一次。第八节的下半句，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列弗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第十一节，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第十二节，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诚意，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第十四节，那些诚意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动用刀击杀，直到杀尽，没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旧约中的耶和华这么严厉？这跟我们新约所认知的神如何协调？ How do we reconcile？ 所以难怪今天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信耶稣的基督徒说他不喜欢旧约的神，好像他可以喜欢新约的神，然后把旧约的神摆在一边。这么严厉的父神，怎么突然之间心意就变了，把他的儿子赐给你我？他怎么改变他意思的？他是怎么搞的？突然之间改变心意了。对于这些问题，就跟我一开始引用的例子 一样，它的症结就是历史的背景，历史的画面。你如果要了解这样子的经文，不可能不去看历史的画面。刚才我提到所有我说的 historical Japan 都是有历史记录的，有照片，有黑白的录影带，有黑白的电影带记录下来。圣经的作者没有这些东西，圣经的作者没有现代的科技，没有照片，没有录影带，没有黑白电影，没有录音带可以让他来使用，可以让他来捕捉这些历史的画面。但是圣经的作者他可以用他的文笔，他可以用他的写作方式，让我们这些人，让后来的读者能够看到这些历史画面，而且看得很清楚。我们刚才读十一章一到五节，那里记载说，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很多很多的王。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你们会想说，为什么作者要费尽心思把这些城市交代得这么清楚？我们读这段的时候，我们大概心里很想很快这样跳过去，对不对？因为对你我来说，这些名词是完全的陌生，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这就是这个作者他的笔法，这就是他的用他用的，这就是他使用来向我你我表达，向后来的读者表达这一个很清楚的历史画面。为什么他不一笔带过？为什么他不说迦南北边的诸王联合起来要抵挡约书亚，一句话就带过了，对不对？他花这个功夫交代干什么？对你我来说只是一些地名，但是对当时的读者别有一番用意。因为当你了解它的地理位置的时候，甚至于你不再需要用任何的形容词。各位弟兄姐妹注意啊，当我说作者用他的文笔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他用他的文笔说迦南人如何如何的残忍，如何如何的灭尽人性，他没有用这样的话讲，他用几个人地名表达这件事情，其实比用任何的形容词还要深刻。就好像今天如果你我读一篇文章，上面讲到说 Edison Bridgewater East Brunswick Princeton， 在你的脑海里马上你就有一点印象，哦， Edison Bridgewater， 再下来一点 East Brunswick， 再下来一点 Princeton， 你的脑子里面有一个 mental picture。我们没有，所以我今天放一张照片给大家看。这就是当时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以色列住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读到这些地名的时候，他们的 mental picture。我放给你们的这张照片是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第二十二章里面所提到的一些地名。我把它圈起来的地方是在第一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所提到的地名。你从这些地名里面，这些地理位置里，你可以看到几样事情。首先，迦南北边诸王联合起来的程度远超过我在去德国之前讲的约书亚记第十章南方的五王。如果你们还略有一点印象的话，我在讲第十章的时候也放了一张这张照片。你们如果还有一点印象的话，南方五王联合起来基本上是约书亚把耶利哥拿下继续往南推动马上就要接触的区域，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从东到西一个横的一个线的连接。那五个王，五个城里面的王，他们联合起来，因为他们说这是我们阻挡以色列人往南进的第一条线。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图片不只是东西横的串联，更包括了南北纵的串联。换句话讲，北方的迦南人倾巢而出，但这只是一些代表性的地名。这里面所要表达的是北方的迦南人他们倾巢而出，他们不是只是一个线要把以色列人挡住，他们集体而出，一点保留也没有，好像要一种那种同归于尽的那种感觉。不但如此，召集这些人的是夏所王。我请问你，夏所在你们的图片上看起来在哪里？夏所的英文就是 Hazor。 请问 Hazor 在哪里？ Hazor 在最上边最北边。
你知不知道哈苏这个城离以色列的营地吉甲营地大概是200多公里的路程，也就是它是最远的一个城。哎，最远的一个城反而作为召集人说，来来来，我们大家连结起来，很奇怪对不对？因为应该是南边的城，因为这时候以色列的吉甲是在这整个图片的南边下面最远方的下所，联合起来 要把众人连结在起来成为召集人。为什么第十节的最后一节话，素来下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这是约书亚的作者做的一个评语，下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这也让我们看到圣经作者记载这些事情的可靠性，因为考古学家已经证明下所在公元前15、16世纪是在巴勒斯坦几乎可以是最大的一个城堡。下所的城堡经过考古学家挖出来，它的第一层，它的城堡的第一层，所谓 lower base， 你们有没有看过 Lord of the Rings 那些电影？不管是第一集、第二集，都有那些工程的那个画面，对不对？那些城堡都是沿着山而盖的。那些城堡，你们注意看 Lord of the Rings 的话，那些城堡都有一个很 typical design， 它有一个 base， 然后还有一个 upper city。下所这个城，考古学家挖出来，它的 base lower base 是180英亩那么大。它的 upper city， 它的就是说这个 lower base 上更高，沿着山更高的那个 upper city 是30英亩那么大。这是下所，它有号召力，它是老大哥，大家要听他的。不但如此，我们读到这个召集的行动，下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事这两个字没有，也就是说原文翻译的话就是下所王耶宾听见在第11章以前所有发生的事情。我相信在这里作者的意思是要我们告诉我们说，听见南方的5个王联合起来要跟以色列对打，他们去基遍扎了营，要把基遍城先拿下来，要把这个背叛投向以色列的这个基遍把它拿下来。没有想到弄巧成拙，反而变成5个王把自己硬生生的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的机会。我在去德国之前有讲那篇信息，我也相信作者的意思要表达就是说，耶宾听见好像连老天爷连大自然都跟以色列合作。你看打仗打的居然间下兵袍了，结果这5王的兵被打兵袍打死的被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这他都听到了。他也听到，到目前为止唯一能够生存的是跟以色列求和的就是基遍。他有没有听到拉合我不晓得，或许一个人的故事他听不到，但是一整个城的人虽然带着一个欺骗的心态去跟以色列人求和，当以色列人跟他们立了约之后，不但必须守约信实，甚至于在迦南人围攻基遍的时候，以色列人还伸出援手来帮助，这也是他听到的。但是下所王耶宾听见这一切的事情之后，他做一个选择，他仍然选择要抵挡耶和华的子民。他做一个选择，他听见这一件事情，他仍然选择要聚集众人，甚至于重复迦南南边诸王的这个错误。或许他认为他的车他的马比南边的人更多。让我跟大家介绍最让人惊讶的事情，最让人觉得荒谬的事情，是这个下所王耶宾把军队集合在米伦水边。我们刚才读的第5节、第7节，各位你晓得米伦水边在哪里吗？按照我们的想象，集合军队应该往哪里挺进？往哪里啊？往南，对不对？你们晓不晓得米伦水边在哪里？米伦水边这个地图上没有出来，我也没有找到地图。米伦水边在下所哈佐尔这一个城池这个城堡南边12公里的地方。你们现在懂不懂我要跟你们表达的意思？ 他把迦南北边所有的诸王的军队都往北调了。哎，这奇怪啊，怎么搞的呢？你不是要拼命吗？你不是要跟以色列人打仗吗？怎么把军队调到这个到夏所南边12公里的地方扎营呢？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怎么把军队往北调呢？你要保护你的老百姓，要保护你的城池，应该往南进呢。这些历史的事实比任何形容词都更深刻，让我们看到整个画面。
美国在用原子弹投到广岛长崎之前，其实已经可以任意的轰炸日本的本岛了。轰炸的任务也进行了非常多次，但是效果都非常的不理想。因为当空军飞在高射炮射程范围之上的时候，发现投弹的目标，投弹的这个效率非常的差。因为日本它所在的地方，所以它高空的气流非常的不稳定，风速也非常的高，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事先算准了这个飞机跟风速配合起来投弹的果效。所以美国的空军非常的 frustrated。终于有一个空军的一个中将，他说我们拼了命也必须把日本的补给，把日本的弹药，把日本的军事库军火库把它炸掉。他就派出任务100多架 B-29 的轰炸机，命令这些飞行员低空飞行，炸了2-3次成功之后，有一天晚上又是100多架 B-29 轰炸机飞到东京。他们的任务是把东京的一些火药库、这些军火库、制造这些炮弹的这些工厂把它炸掉。投弹回来之后，接到的报道是因为日本的房子，我想大家都知道日本房子都是怎么盖的，都是木头盖的。没有想到那些炸药库命中之后，爆炸燃烧的这个情形开始扩散。东京一整夜在火海当中。第二天早上当火灭完之后，东京已经有1/3全部烧成平地。那天晚上东京就死了10万人。美国的空军将领听到这些报道之后，他的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要造成对 civilian 这样子的伤害，我唯一的目的是要把日本的补给，把日本的军火库给他炸掉。连美国的将领听到这件事情成功的任务，他心里都不舒服。但是你们知不知道，日本的天皇连去看轰炸区一眼都不去看，把自己锁在皇宫里面，在保皇党的谎言欺骗之下，继续的相信日本会胜利。日本的天皇，老天爷赐给日本，代表老天爷来保护、来爱护老百姓的，连去灾区一眼都不去看。这是历史画面，这也是历史画面。夏所王耶宾也是一样，他像是一个野兽，被困在角落的野兽，他的心里面只有一件事情，要自保，要自保。所以他不惜任何的代价，不择任何的手段，顽强的要做最后的抵抗。他把南边的军队城池，我相信他不但写信叫他们，他甚至于用威胁的口吻，把这些通通调到他城南边12公里的地方。这是神的子民在3400年的时候所面临的一个敌人，一个不讲理的敌人，一个不合理性的敌人，一个顽强的敌人，一个凶残的敌人，一个不惜任何的代价可以把南边所有的老百姓通通牺牲掉的人。面对这样子一个顽强刚硬的对象，怎么办？对这个问题，从神的角度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一句话就解决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
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不需要开会，不需要沙盘推演，不需要找制造原子弹的人，不需要。耶和华一句话就可以，你不用害怕，我明天就把他们硬生生的交在你的手里。但是各位弟兄姐妹，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对神的子民这些老百姓来讲，这句话容不容易相信呢？认为容易相信的举手。各位弟兄姐妹，你我今天面临世界上许多的事情，你我都晓得这圣经里面充满了神的应许，充满了神的应许。你说神啊，对你没有问题，但是对我问题可大了，不是吗？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读旧约的好处，这是读旧约有趣的地方。我希望我讲约书亚记能够开始引发你们一些读旧约圣经的胃口。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读了这些经文之后，我有时候连坐在椅子上的那都坐不下，我里面有一种兴奋感。 This is God speaking to us through actual history。 这约书亚跟当时的以色列人，这句话就够了，这句话就够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对耶和华来讲根本没有问题，任何人要用任何自己的力量来抵挡神的根本没有问题，靠车靠马的下场就是全然的毁灭。而耶和华也吩咐约书亚，等你打败他们之后，你不要想利用他们的马，也不要想利用他们的车。以色列人是一个步兵部队，你不要利用，你不要靠这些车，你也不要靠这些马，把这些马通通杀了，把这些车通通烧了，因为你要一直倚靠造你又救你的神。我在这件事要交代几样事情。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可能觉得这个胜利是马上就得来的，以色列的胜利不是一天就得来的。我们今天读的第十八节，我们刚才做到带我们念的第十八节，耶稣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不像二十世纪以色列的 miracle， 在大洋的领导之下，六日战争啪就打完了。六日战争打得完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现今的科技，你如果用旧的时候那种肉搏战，你我都晓得不可能六天以色列就把现在的巴勒斯坦拿回来的。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记载是征战了许多的年日。换句话讲，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一章，我们在这里很快读过去这两章，好像很快上帝就把胜利交给以色列，但是不是的，并非很短的几天，是许多的年日，漫长的征战 ，long and grinding， 漫长漫长的征战。有解经家估计，约书亚开始进军南边跟北边的时候，一直到把北边这些军队都毁灭的时候，至少花了五年的时间，甚至有人说花了七年的时间。你们去读一些解经书。因为没有时间的记载的配合，所以没有办法，只是做一些判断而已。但是圣经却一笔带过，只记载了一些代表性的战役，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些，其他都不提。为什么这样子？我们人都好奇，对不对？我们看一些战争片，不敢看 Lord of the Rings 或什么，你有时候觉得哎呀好烦好烦，突然间要打仗了你就醒过来了，对不对？你就是要看那个打来打去那种征战的场面。圣经不提供我们这些场面，一笔带过，都给你灭掉了。 5年7年的时间，
用两章，短短的两章一笔带过。
而相对之下，从约书亚接受耶和华的命令，在约旦河东开始过河，一直到第9章的结束，跟基甸人谈和那些事情，很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用9章的篇幅。我再讲一遍，第10章第11章是涵盖了5年7年的事情，用短短的2章交代，而前面9章的时间只记载了几个月的事情，用意何在？这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读到第10章第11章这个能够打仗的约书亚，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这样子的约书亚，是因为前面9章的事情，是因为前面的预备。换句话说，现今这一个有信心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有时候读圣经，你说哎呀上帝啊，为什么我不能够像那些人那样子有信心？当你说有应许的时候，为什么我的手抓不紧？为什么我抓你的应许抓不紧？为什么我的信心不够坚定？在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现今这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之所以能够今天成为今天这个有信心的人，不是突然之间的事情，不是说脱胎换骨就变了，乃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怎么累积起来的？过去是怎么累积起来的？约书亚第1章，耶和华说：“起来，我的仆人摩西已经死了，你躺在地上干什么？把我的子民带到应许之地去。”约书亚听从了。第2章说：“你要让你的百姓远远的跟着那个约柜跟祭司，不要太靠近，这是你过河的方法。”约书亚照着做了。到了耶利哥城，大概离城大概才3公里的地方，突然之间大发兴致，你们所有的男的通通要受割礼。我也讲过这篇文章，受割礼，你也是在那里，我们要受割礼。约书亚照着做了。爱城的失败，耶和华说：“你们当中有当灭的人，把他找出来。”约书亚照着做了。今天你我所看到的约书亚，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子有信心的人，因为在过去那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是一个神叫得动的人。我再讲一遍，他之所以今天成为一个有信心刚强的人，因为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是一个上帝叫得动的人。他每一次被神教动，每被神教动一次，就更经历一次神的信实、可靠和能力。今天神的子民仍然一样，我把这段看成是好像神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锻炼我们属灵的肌肉，信心的肌肉，spiritual muscle， 我们必须锻炼这个属灵的肌肉。被神叫着动，动这个字跟一个人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的，不可分的关系。我一个月前躺在德国的病床上，他们把我从加护病房推到普通病房的时候，发现那个病房是5个人的房间。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怕我们这些老美付不出钱，你知道吗？到时候呢，又德国人又不能不救我们，所以到时候我赖账说我付不出钱，只好走了，所以他就至少少一点损失。你懂不懂？就把我放在那5个人的病房。后来果然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跟师母要走的时候，他叫我们马上付钱。我顺便跟你们讲一下哈，你知道我在那里住了1天加护病房，4天普通病房，这个输血输的5袋血，做了2次胃镜，1次肠镜，打了4天的 IV， 这个一大堆东西，你们猜多少钱？你在美国的话，你 expect 多少钱？我当然我付的是欧元啦，对不对？
我告诉你们，我们的欧元换成美金之后，出院的时候，他跟我们要了$2,100。这样有人想去德国生病了，对不对？我在那个五人的病房里，那病房那是一个肠胃专科的医院，另外三个老都是老人，一个80几岁的，所以到了第二天我精神好一点，说美玲来看我，我就跟美玲说，我说你看那80几岁的老人，我很想问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在干什么。美玲就说你才好一点，不要再出花样了，他到时候对你生气怎么样？我说他不能生气啊，我身上有1/3德国人血统啊。我躺在那里，因为在那么多的病房里，我也不好，我也不想一直站起来，我也不懂得规矩，我就一直躺在那里。所以到第三天住院的第三天，美玲来看我，美玲说：“哎呀，你的气色好好哦。”我说：“为什么呢？”她说：“你的皱纹都没了。”我才晓得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躺在那里打点滴，所以我上半身整个人水肿，我的手臂非常的粗，对不对？然后呢，水肿，整个脸都蓬起来，然后那个所有的皱纹都没了，眼袋都没了。那我因为学化工的，所以呢，我就跟美玲说，我说打得我全身胀胀的，我说我想把那个点滴关掉，因为我自己会弄那些东西。美玲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是医院的事情，就去找护士。那护士来就说，找了一个会讲英文的护士，那护士就说，哎呀，我还以为他是很累，我们觉得他太累了，所以一直躺在那里，你可以站起来走啊。我说哎呦，可以走啊，对啊。然后那个医院就告诉我们，走出那个走廊的话，外面有个小花园。所以美玲就带我们就站起来走，一走身体就开始舒服，一走全身就觉得舒畅。我头两天晚上睡得很不好，那天走，美玲叫我一直走，我就一直走一直走，就拉推着那个点滴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那天晚上睡得非常好。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都晓得，今天如果一个病人躺在床上，你们去探望他，你们发现他身上也不打点滴也没什么，你们会跟他说起来怎么样，走动走动吧。为什么呢？躺在那里接受营养不是很好吗？你我都晓得，生理的生命要健康要改善，你必须动。 You have to move。 我如果一直躺在那里不停地接受他的 IV， 我会更健康吗？人生理的生命健康必须有适当持续的锻炼跟行动来维持甚至改善，属灵不更如此吗？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就像夏所王耶宾一样，是握在那邪恶的手中。这个世代有许多的事情是抵挡神、威胁神的子民的。没有人知道我们前面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状况，没有人知道。身体的疾病，工作的不顺利，还有许许多多许多人我们难以预料的事情。基督徒在危难、危急、困难中，若想要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能够因为神给的应许不动摇的人，必须在平安的时候是一个神叫得动的人。第十一章，干脆的胜利，干脆的胜利。因为前面九章几个月的预备，叫他一次他就动一次，叫他动第二次他就动第二次。所以到了第十一章，当耶和华说，你不要因为他们害怕，明天我就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耶稣啊就站起来把这个胜利抓在他的手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我求您施恩祝福我们这个会众，让很多人能够成为乐意被你叫得动的人，晓得这是一个为我们的生命好处的事情，这是当做的事情，因为神 给我们的命令，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本应当欢喜的做，而凡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主，我真的求您施恩祝福我们这群会众，让许多的人能够成为叫得动的人，好预备我们这些人将来或许有一些急难的时候，我们站立得住，得胜有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